欢迎收听由木槿为您播讲的《走马观花看云南》第一集。这是20多年前的一件事儿，记得是一次放假，刚分配工作的我想要做一次短距离旅行，同办公室的老乐很是赞同，说我也去一个。老乐快40岁了，我和他是忘年交嘞，我心里也挺乐意，毕竟多了个伴儿嘛。出游的目的地我们选在我们这儿平原地区海拔最高的阳林山，不远，大概游人也不会很多。我不大喜欢赶场子凑热闹的去下三峡游九寨。我们约好早晨6点一同搭公共汽车前往。我赶到车站时，老乐已经等候多时。他拿着个相机，戴顶太阳帽，倒挺自在的。你的背包呢？我忙问。要啥背包？他放着我滚圆的大旅行包，笑着说。我也笑了，心想，怕是要和我共同享用我精良的装备吧。一路搭车乘船，我除了花费几张人民币，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派上用场，即便是晕车晕船药。到了阳林山，和游人们一样，我们也赶着上山，走了不到1里路，我就感觉到肩头的背包是多么的沉重，而老乐拿着个相机，一会儿这里取景，一会儿那里拍照，乐个不停。我开始抱怨自己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露宿帐篷根本用不上，因为气候不适宜，况且这里的旅店好找，也便宜。那几本书也太沉了，大概有近10斤。也是，外出游玩还带什么书？换洗衣服竟带了2套，这是时装表演吗？牙膏、牙刷、毛巾、肥皂，人家旅社里早就备好了，价格也不贵。零食竟然也带了2大袋，还有绳索、刀具、指南针，哪里用得上啊？我向老乐求助，老乐早已走到前头，好容易叫住了吧。他给我的狼狈相拍了张照，丢下了一句话，自己想办法处理嘛。看来我只得想办法处理一下我精良的装备了。为了轻便，帐篷我折价卖给了一个小店店主，附赠绳索、刀具、指南针。几本书我先是丢，后来干脆送给了一个游玩的中学生。牙膏、肥皂等物和衣服，连同大袋子送给了一个捡破烂的老头，最后只留下了1点零食，这是我马上要解决的。整个处理过程，我倒像一个没落的小商人，我觉得我这哪里是在游玩。好不容易丢盔弃甲完毕，以后的路走得轻松，无拘无束，玩得也愉快。如今过去了20多年，我已是主任科员，而老乐除了年龄增加了20多岁，什么也没变，临到退休时还是个小科员。但是他成天快乐着，尽管他面临着老婆下岗、儿子待业、女儿考大学没考上等问题，我却总感到很累，成天应付公务，总想着自己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会不会被提拔，怎么样赚更多的钞票，怎么样玩得潇洒。我很累，我想到要问一问老乐，老乐没有说话，拿出了那次出游时他曾经给我拍的照片。我背着个大大的旅行包，脸上写满了无可奈何。我懂了，人生啊，就是一次旅行，你的旅行包里想装的东西越多，你就会感到越累。很多的时候，你想摘取离你更远的那颗星，你就会活得更累。顺其自然，其实就是一种真实，一种快乐，一种真正的生活。正是3月初3，草长莺飞，柳绿花繁的时节，接连10多天的阴雨也离去了，惠风和畅，天朗气清。有人见来电话说，看桃花去。如此良时，我正想寻个去处，这下正合无意，挂了手机，叫上正在忙碌的妻，欣然同往。 我们的目的地是林氏的桃花山，身边的不少朋友每年都会去那儿看一看那看了还想看的桃花，但我一次也没有去过。车程并不远，还在车上的我就开始想象那美丽的桃花，那肯定是一幅天下最美的桃花图。漫山遍野的桃花，或粉红或洁白，应该有满树合蕉烂漫红，万枝丹彩着春荣的热闹。络绎不绝的游客应该也是满脸的粉红或全身的洁白，当然还有那桃花山的人们，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应该是陶渊明笔下的桃源景象了。司机对路不熟，一路问去，路边总有人相答，不远了，就到了，就是桃花山了。看着他们一张张朴素的脸，我们觉得真是到了桃花源了。果然到了，就又问，哪里进山呢？照样是一个桃花一样的声音，到处都可以进山的。我们先来到仙人洞入口，身边有三三两两的游客也准备登山。远远望去，没有想象中的粉红或洁白，只有或青或绿的一大块。应该是隔得远了吧？剑的妻子说。我们满怀着心中的桃花，努力地向山上爬。路是逼仄的小路，偶尔有几块石板铺着，如果不小心还会滚下山去。我们一步步地向上爬，同来的孩子们就不同了，他们一路向上小跑着，只有满心的快乐。他们说，爬到仙人洞了，就会有鲜艳的桃花了。山路两旁分明有一棵又一棵的桃树，可是分明没有一朵桃花。我和妻细细地看着那一棵又一棵桃树，这桃花为什么还不开呢？妻说，想看桃花啊，来早了。一同登山的中年游客说，今年的春天来得迟，桃花当然开得迟了。我们一同来的人就叹气了，要是迟几天来就好了，那我们可以看见满山的桃花了。未开的桃花也能看呢，中年游客说。你们看看这含苞的桃花，细细枝条上凸起的一颗小精灵，正孕育着一个美丽的生命嘞。这座山，整座山都孕育着无数个生命呢。还有这空气多新鲜，这树木多清脆，说你们听听，我就是来看看这未开的桃花的。听了这话，我想起袁枚先生说，残红尚有三千树，不及初开一朵鲜，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吧。我们就细细地看那桃枝，青黑细长，枝条上生长着无数个小凸起，不，生长着无数个小生命，轻轻地抚着桃枝，凑近，轻轻地闻闻，满鼻的芬芳。继续向上爬着，这清脆的芬芳越来越浓，我们的脚步也越来越快。到了仙人洞，早到的孩子们就向我诉苦，你看看，一朵桃花也没有，我们白爬了呀。我对着孩子们笑，过几天我们再来，那桃花不就开了吗？孩子们就又高兴起来。仙人洞里供着两尊菩萨，我们虔诚地拜了拜，然后小心地下山了。山下有新建的农庄，朴素的山民朴素地在家中做点小生意。我们点菜，土鸡、山笋、野芹、香菇，全是正宗的土菜。山民在他自家的厨房里开始忙起来，我们在他家自由地看看电视，玩玩扑克，倒真有一种家的味道了。路过桃花山革命烈士陵园，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一会儿。快看，桃花！一个小孩的声音喊。果然，不远的红色大本营前，有两株正在开放的桃花，鲜艳夺目。我们的脚步就加快了，走近，我们都哈哈大笑， 原来是两株人工的塑料桃花，看来是我们满心的希望与想象欺骗了我们自己呀。桃花旁有贺龙元帅和他战马的大雕像，喜欢拍照的孩子们又开始忙个不停了。真让我们惊奇的是山上的竹子了，一根连着一根，有时三五根抱成团，匍匐而前。我们就继续向山上走，可是哪里走得到尽头啊？这是一片竹海，满眼都是竹子、竹节、竹叶，还有竹根，满眼都是绿色，但一点儿也不刺你的眼。我们的心情也成了绿色，翡翠一般。在这样的竹海里拍下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最美丽的。依依不舍地下山，我们正准备往回赶，一旁的山民说，
还有龙泉寺呢，还有龙泉寺，你们没有看嘞。
我们就又驱车前往。龙泉寺在山脚下，虽然历经战火，却仍然保存完整。寺的规模不算大，不像云南的大寺庙有着恢宏的气势，也不像我们老家的祖师庙终日香火不绝，但这里的龙泉寺就是那么古朴的安静地卧在桃花山脚下，没有张扬，没有喧闹。早听人说龙泉寺的住持道行很深，有人建议说，我们去拜会拜会住持吧。寺庙有位居士说此时不在，我就摆了摆手说不用了。寺里的一尊尊佛像，一副副对联告诉我们，这座龙泉寺本身就是一位智者，是一位得道的高僧啊。回家的车上，我们就逗同来的孩子们，你们今天看到桃花了吧？
没有没有，我们下次来就看到盛开的桃花了。
还只有六岁的小小说，
看到了桃花呀，我们看到了未开的桃花。
七说，
是啊，我们看到了未开的桃花，我们也会看到盛开的桃花。
孔子所唱，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快乐不正如此？真正的桃花开与不开，那是你心中的花事。有时候一株鲜艳的桃花会在心中经久不息地绽放。还在幼时就听说过神龙架的野人，知道了神龙架是个神秘莫测的地方，一直想着去看看。2013年8月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好友杰建几个一说，包了辆车就向神龙架出发了。杰有十多年的开车经验，司机当然是他了。14日下午出发，上高速，经潜江市，过荆州，进宜昌时向兴山县方向转弯。车上大人小孩11人一路笑谈，于当晚10时到达兴山县高兰镇。这是我们到神龙架的序曲，朝天吼漂流。朝天吼漂流辖夏阳河和孔子河，从东北两端起漂，殊途同归于两河交汇处的朝天吼。夏阳河段全长6公里，落差高达148米，漂流途经卧佛山、巴顿锦、将军柱、红山隼等景观，急流处乱石穿空，跌宕起伏，惊险绝伦。孔子河段全长 4.5 公里，落差78米，沿途可观太公钓鱼、孔雀岭、骆驼峰、昭君石等景观，全程水质清澈，古朴原始，风光秀美。夏阳河桀骜难驯，孔雀河温柔多情，两条河流刚柔并济，构成漂流绝唱。知道这些天到朝天吼漂流的人非常多，我们就先一天晚上驻扎到了这儿，怀揣着兴奋的心情和小店老板随意的攀谈着，等到倦了倒在床上就睡。这里的天气不像我们江汉平原炎热，晚上不开空调是睡不好的，但一至兴山县就满面的凉风扑来，晚上当然是一个好觉了。天上的星星很多，明天又是个好天气。第二天我们起得早，就跑到小店对面的漂流接待中心去探听情况。
已经有人到达了，和我们一样等着上漂流船。其实是不用急的，不到上午10点钟是不能开始漂流的，因为河水有点冷。慢慢的吃过早餐，让小店店主帮着买好票，然后由他带着我们的杰师傅将车开到漂流的终点。终于开始漂流了，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安全衣帽，一穿上去觉得自己是个全副武装出师的将军了。我和健的女儿燕子分在一条漂流船上，小孩子有些淘气，我于是一个劲儿的让他将抓手抓好，一上船就是一阵兴奋。鞋裤早已换成专用的，是不用怕溅水的。路过唯一的拍照点，不少人忙着摆好自己的 pose， 留下属于自己的纪念。漂流船只顺着水流，你不用费力的划，只管尽情的享受这自然带给你的快乐。漂了几十米，水流得急了，这时手就抓得更紧了。哪知船舱里全进了水，我们担心着怕这船会沉下去，河边有民工拿着水瓢在出售，我们赶紧买了两只。我们拼命的用水瓢将船中的水向外舀，可是总也舀不完。停下来一看也没什么，即使是船中有满满的一仓水，这船也是不会沉的。我在心里暗自笑那些出售水瓢的人，原来这是在忽悠我们嘞。水流平缓的时候，我们就躺在船上晒着太阳，偶尔也和熟识不熟识的人用水瓢打打水战。等到水流湍急的时候，这时一下也不能放松了，手不能松，心也紧绷着，生怕自己掉进河里。我们就亲眼看到有人掉进了河里，但河水一点也不深，掉进了河里人却哈哈大笑。我问同船的燕子，刺激不？他只是笑，不行，一点也不刺激。小孩子是不能开玩笑的。又到了一处险滩，我叫着，燕子小心。话音没落，他的手松了，掉进了河里。一旁的工作人员忙着将他抓了上来。我又问，刺激不？不刺激，我还想再漂流一次。他仍只是笑，这孩子胆子大着。或惊险或惬意，一个多小时后我们上了岸，换下了湿透的衣裤，上了车，一路向神龙架进发。一路大多是高山，这是考验我们杰师傅的驾驶技术的时候了。我们担心着，他却只是说笑，看来他的驾驶技术真可谓游刃有余了。行了两个多小时，车上的孩子们总是问，杰叔叔，神龙架到了没？神龙架到了没？杰师傅笑了，你们说说看，到了没？我想了想，神龙架当然到了呀，这一路的山一路的水，不就是神龙架的风景吗？神龙架一路都是风景，遇到好停车的时候，杰师傅就将车停了，我们下车去看风景，偶尔也拍拍照片。下午5点，我们到达神龙架木鱼镇，这里是到达神龙架各景区的中心地带。我们住进了一家中档宾馆，我们慢慢的了解神龙架。神龙架山峰多在1500米以上，其中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峰有6座，海拔2500米以上的山峰20多座，最高峰神龙顶海拔3105.4米。成为华中第一峰，神农架因此有华中屋脊之称。山脚盛夏山顶春，山路艳秋山顶冰，赤橙黄绿看不够，春夏秋冬最难分，是林区气候的真实写照。这里拥有当今世界北半球中纬度内陆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境内森林覆盖率 88%，保护区内达 96%， 这里保留了珙桐、鹅掌楸、莲香等大量珍贵古老孑遗植物，神农架成为世界同纬度地区的一块绿色宝地，对于森林生态学研究具有全球性意义。神农架还有许多神奇的地质奇观。